子不语，怪力乱神，来听铁柱说奇闻。欢迎收听奇闻故事，我是铁柱。上一集咱们说到啊，张寅想霸占家产，把老爹的小妾王氏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张斌赶出了家门，还勾结县太爷把王氏打了一顿。不成想呢，王氏到提刑按察司告状，大贪官杨文翰这算是找着贪钱的机会了。他把张寅和王氏俩人一起打入大牢，说择日再审。张寅在大牢里就琢磨呀，杨疯子肯定是嫌这500两银子少了呀，现在把我也折进来了，这明显就是想黑把大的呀。但您要钱就要呗，我又不能说不给，您把我扔大牢里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这正琢磨着呢，就听哗啦一声，牢房那门啊让人给打开了，进来个人。这人穿一身黑，个头不高，按现在说呢也就1米5几，尖嘴猴腮，留两撇狗油胡，看着就那么的讨人厌。这人呢也不见外，进来之后用脚划了划了地上那草，找了块相对干净点的地儿往地上一坐。我说张员外呀，在这儿待着不太好受吧？
的确是不好受，敢问这位仁兄有何见教啊？
不敢当不敢当，我是杨大人的家丁，你叫我小六子就行。这儿来呢，主要是跟张员外您商量一下，看放您出去这事儿。
哦，是六爷。六爷，那您看我得花多少钱才能出去呢？
哟哈，您倒是爽快呀。那咱就明人不说暗话了啊，一口价5000两银子，我抬着轿子送您出去。这一句话听得张寅是肉疼啊，5000两银子，这多少钱呢？普通老百姓家一年能攒个2两银子，那就算是会过日子的了。好家伙嘛，上来要5000两，太吓人了。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，他爹张半成的确是有钱，家资巨万嘛，5000两放他们家也不算多。张寅是一咬牙一跺脚，行，5000两就5000两。小六子呵呵一笑，爽快。什么时候拿钱呢？
这事儿好办，
烦请六爷帮忙跑一趟我们家，跟我媳妇儿说一声，让他拿钱来就是了。好嘞，那您先遭会儿罪，我去去就来。说完呢，这小六子就出去了。张寅在牢房里边等了有一个时辰，小六子回来了，满脸的堆笑，张员外，事儿办妥了，咱这就回家吧。张寅这就跟着小六子走出了大牢，门口还真有一顶轿子等着。张寅这拍的拍的衣裳，正准备上轿呢，忽然想起个事儿来。我说六爷，我是出来了，那个贱人杨大人准备怎么处置啊？
他呀，
人家呢可是带着小孩呢，那还能怎么处置啊？放了呗。
这不能放啊，这不能放，您放他出来了，他不还得告状吗？
那我就没辙了，要不然您再舍点啊。张寅一听，好吗，花了5000两把我自己买出来了，但我要想凭这事儿还得接着给钱，那也没招啊，也得给呀。那六爷您看还得多少钱呢？这可就不是钱的事儿了。
啊，
那你们家是不是有一对翡翠花瓶啊？张寅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看来这杨疯子下手是真挺狠呐。我们家那对翡翠花瓶，那可是传了3辈的传家宝啊，平时我都舍不得拿出来看，这杨疯子
他怎么知道的呢？
张寅哪知道啊，这杨疯子养着一帮人，专门就是搜集那些有钱人的情报的。你甭说知道张寅家里有花瓶，就是这花瓶现在藏哪儿，人家都知道的清清楚楚。他要是想要让这小六子晚上去张寅家一趟，那就是手到擒来。张寅一想，这不行，我为了老爷子这小妾把传家宝给舍出去，这不败家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说六爷，那是我们家传家宝，您这不是让我对不起祖宗吗？
哦哦哦哦，张员外不想对不起祖宗，那得嘞，兄弟们呢，别慎着了，干活吧。
这一声干活吧，就见这牢房里边啊，呼呼啦啦出来好几个狱卒，扯着张寅就往牢房里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这怎么犯人还越狱了呢？这不得掉脑袋吗？哎哎，狗子狗子，你赶紧告诉杨大人去，把这小子砍了得了，也省着弟兄们天天看着他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张寅这吓坏了，好嘛，5000两银子花了，前脚刚出牢门，后脚把我拽回去了，合着我5000两银子白花了。
哎，六爷，六爷，六爷，六爷，您救救我，您救救我！哎呦喂，这5000两银子您都收了，您不能不办事儿啊！
他边喊边在这挣吧。小六子也不乐意了，哟呵，这你还教我怎么办事儿是怎么着？什么5000两银子呀？哪儿就5000两银子呀？你可别血口喷人啊！小心我再给你加一个诬告的罪名。张寅心说：得嘞，看来杨疯子这伙人呐，这是吃定我了。我要是不答应，我就得死在这牢里头。那娘俩放出去了，我死这儿了，那家产可不就是他们俩的了吗？那不行啊！
哎，六爷，六爷，六爷，我的个六爷呀！您让他们放开我！哎哎哎哎，咱现在架走，咱现在架走，我给您拿花瓶去。
哎，对喽，你看你早这么说不就结了吗？非得让兄弟们费事儿，撒开撒开撒开撒开！哎呀，你说说你们。开玩笑你得有个度啊，怎么什么玩笑都开呢？越狱那是随便说的吗？掉脑袋那是随便掉的吗？你看看给张员外吓的这脸上都没血色了。那些狱卒呢也挺会演，赶紧在那陪笑，是是是是，哎，小的们玩笑开的有点过了啊，六爷说的是，张员外对不住了，行行行行行，别贫嘴了别贫嘴了，哎，忙你们的去吧。张大员外啊，来来快来快来，上轿上轿，小六子伺候您回家。张寅心里这个气呀，心说你们玩的倒是挺溜的啊，这肯定不是第一回了呀，但我又能怎么样呢？谁让我这自投罗网呢？我犯人家手里了，他娘的，这王氏是真会给我找事儿啊，就因为他，我损失了5000-6000两银子不说，我还得把祖宗传的这翡翠花瓶送给人家。不行，我非得想个招把他和那野种啊一起弄死不可。张寅这可就是丧良心了，你说人王氏娘俩是一没争二没抢，你张寅是张半成的儿子，但人张斌也同样是张半成的儿子，小妾生的那是没错，但人家也有继承家业的权利啊。想当初你张寅要是不做的那么绝，多少分点给这王氏和张斌，咱不说一半吧，分个1/3，哪怕1/4你给人家，人家多半也不会说什么，更不会去衙门告你。你可好，一分钱不想给人家，还让家丁把人家打出去了，不给人活路，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更何况是这么大个人了。你要说赔银子赔花瓶，那你张寅赖不着人家王氏，这就是你咎由自取。但这事儿放张寅这可不这么想，换句话说，他要是这么想也就没今天这事儿了。说话间，张寅可就带着杨疯子的家丁小六子回了自己家，把这对翡翠花瓶拿出来交给小六子，然后赶紧嘱咐他，六爷，您看这花瓶给您了，您能不能跟杨大人商量商量，看把王氏再抓回去，判他个5-7年的，我怕他呀再找地儿告我去。
哎哎哎，员外爷您放心，我们家老爷早先就有过交代，说先放你，再放王氏他们娘俩。你要是不同意给花瓶，那没得说了，先把你扔回大牢，然后把王氏放出来，判他继承家产。但只要是你同意交花瓶，王氏他们娘俩就出不了这牢门。张银这一颗心可算是落了地了。行，5000两银子，一对传家的翡翠花瓶，算是把我这家产保住了，那也不能算亏。要不说这张银是没良心呢，你说你这5000两银子倘若是给了王氏娘俩，人娘俩是做点小买卖啊，甚至说干脆省吃俭用养着张斌长大成人，这都行，都是个好结果。但你张银舍不得呀，反倒是让贪官杨文汉给你敲诈了，这还搭上一对传家宝，到头来呢你居然还觉着不算亏。所以说对张银来说呀，做点好事的确是比登天都难。张银原以为这事儿就算结束了，没想到呢又出岔头了。什么岔头呢？皇上过生日。皇上过生日那是大事啊，照例呢各地是要送礼送折子进京朝贺。这云南为首的几个当官的这一商量，说前两年我们几个都去过了，那这回轮也轮到你杨文汉了吧，就你去吧。杨文汉呢也没法推辞，那人家都去过了，就我没去，那就我替各位大人走一趟吧。收拾收拾行李，点好了人马礼物，这就进京给皇上送生日礼物，唱生日歌去了。赶等到了京城，送完了礼，贺完了寿，出事儿了。吏部尚书把杨文汉找过去了，说杨大人，我们这儿压力很大呀，告你贪污受贿，那折子那是雪片儿一般往我这儿飞呀。本官念在大家同朝为官，平时呢关系处的也不错，所以我都帮你压下来了。但要是让你再接着当官啊，这好像也说不过去，所以说你得避避风头。我想来想去呢，要不咱这么着吧，你先别回云南了，你回家待几年去，等人家把你忘了，我再给你找个缺，你接着当官去。这样的话呢也好过有人把这事儿捅皇上那儿，让你顿时下大狱啊。杨文汉心说，要不是平时我也给你送礼，你还能护着我吗？但一想这吏部尚书都这么说了，我如果还不依不饶的话，我可就是给脸不要脸了。那就回家吧。他呀打发随从去云南接家小搬家，自己也不回去了，就先回了成都老家。张银本来盼望着说等杨文汉给皇上贺完寿回来，赶紧把王氏这事儿给结了。你是死是活，是判个10年8年的，反正你得处理完呢。要不这王氏这案子算是悬案，保不齐哪天就给放出来了。但他这儿左等杨文汉不回，右等杨文汉不归，眼瞅着是过了大半年，突然来了一伙人说要给杨大人搬家。张银心说不对呀，这怎么就搬家呢？赶紧就把家里的仆人打发出去，说你给我打听打听。打听的人回来说呢，说这杨疯子被罢官了。张银这心里就不落底了，心说你杨疯子被罢官没关系啊，我怎么办呢？王氏可在大牢里关着呢，万一接班那个一查卷宗平反冤假错案，他把王氏娘俩给放出来，我们家这不又得闹吗？我那5000两银子和一对传家宝的花瓶不就白舍给你了吗？不行，既然说你办不了这事儿，我得把那钱和东西我要回来。今时可不同往日了，你杨疯子以前是当官的，我干不过你，但现在 你就是个赋闲在家的土财主，那我还怕你什么呢？你要是不把钱和花瓶给我，我就上成都的府衙告你个贪赃枉法，我让你也尝尝下大狱的滋味。
从这儿也能看出来，这个张银呢，他就是个舍命不舍财的主，他也不想想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人家杨文翰贪赃枉法的事儿干得多了，也不是你张银这一件，干了那么多件坏事，也就落了个罢官在家，这不就是有人保着吗？再说了，杨疯子这么多年可是搜刮了不少的钱财呀。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养家丁疏通官府关系，那这不都是常规操作吗？杨疯子家的家丁能是吃干饭的吗？自己老家的官府那是随便谁都能告得了的吗？但张银可不考虑这些事儿，他只考虑自己那5000两银子和一对翡翠花瓶。这种行为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，叫作死。用一句英文来形容，那就是 no 作 no die。 一想到钱这事儿，张银可等不了了，让媳妇儿赶紧帮自己打点行装，带了张龙、张虎、张兴、张富四个下人，他就准备去成都找杨文翰要钱。但他可没想到，这一去他是凶多吉少，命丧黄泉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集接着说。